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今天呢，我想跟诸位呢分享一个题目哈，那么叫做保持弹性的个性，保持弹性的个性哈。我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呢可能会去锻炼自己的这个肌肉哈，那我个人应该是没有太多结实的肌肉哈。那么其实在锻炼这个肌肉的过程里面呢，那个规律跟纪律是很重要，对不对？啊，你不能像我上礼拜吧，因为要穿越这个综合国小，那我们就抄了近路，就走了这个综合运动场，我也在那里装模作样在运动。那看到那个本来那个梯架，小朋友在爬的那个一格一格的那本来不是爬的嘛，因为他发现很多人晚上在那里把脚靠在上面很高，有没有？好啊，那我太太问我说：“那你可以也弄吗？”我说：“这个是小 case 哈。”他说：“你要不要慢慢哈，在你从第一格、第二格再放到第三格。”我说：“我试试看，一次到第三格。”哎呦呀，那个髋骨马上怎么样？就不舒服了哈，就不舒服了。那么所以其实整个过程是需要一个规律跟纪律。规律是常常，也许你一个礼拜两天啊，三天啊，每一天啊，包括纪律，要求自己啊。其实大概对于纪律的要求呢，其实很多人是不喜欢纪律了。纪律在当兵的时候大概才会铁的纪律，我们不喜欢铁的纪律，比较喜欢棉花的纪律就好了，软绵绵的哈。那能够自我有一个希望纪律的生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人。大概差不多就是人上人了了，因为绝大部分的人是不太喜欢规律跟纪律的。那我想对于服事跟牧养的现场其实也是一样，我们在服事神，我们在我们所负责的服事里头，怎么样有可以规律跟纪律，就是能够做到这个已经是不容易了。那么再多一层考虑的话呢，就是要保持什么性啊？保持弹性哈。我觉得这个弹性也是我在这些年间呢所学习到的。虽然我阿基里斯腱受伤了，没有弹性，脚没有弹性，但是我觉得在侍奉上面保持某一种弹性是蛮必要的。那么当然保持弹性也是必须要有一些预备。那不只是预备，保持弹性也是一种态度上的预备。那有时候表现爱的方式就是当你的计划被干扰的时候，爱在计划干扰时。耶稣有一回在讲道有人就把天花板给拆了，有没有？大概你看一看，耶稣每一次被干扰的时候，他也不是完全不理会那个被干扰的人事物，他甚至就机会教育在那个地方也表现出流露出爱的语言有一次耶稣讲到也是一样那个有人插嘴要耶稣帮他分家产，有没有？耶稣也讲了一篇呢非常经典的道我自己的英文名字呢，在国中的时候，因为国一总要取英文名字嘛，那我第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Mark M-A-R-K。那为什么叫 Mark 呢？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多原因，就是我那时候背的单字也不多太长的名字我也不会那么 Mark M-A-R-K 又很好背嘛写也蛮好写的，就叫做 Mark 了。但是后来在国中当中呢，因为一直在这个升学班里头这压力也是非常大非常大，到了高中也是一样，就是要考联考，所以大概也没有特别去好像说英文名字对我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们的英文绘画课大概都拿来补英文了没有真正在上绘画课。到了真正上绘画课的时候呢，是我在念逢甲的时候 因为绘画课跟游泳课都是必修的，没有修过的话都是要我们当年逢甲就是呢每一年有三分之一被退学，好，所以非常严格啊。那我是不会游泳，到现在还不会游泳，但是我怎么升大二的呢？我就用意志力啊，就是那50公尺我用憋气的，好，就憋气从头憋到尾，我已经中间我已经快淹死了，好，但是为了升大二我不行，不能好，就憋到50公尺把它过去这样子啊。那么我记得第一次上英文的绘画课就很兴奋，是一个老外，因为一人一台电脑嘛，在那英文资讯中心啊，他就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这是国中的时候好像取叫 Mark 啊，他说你需要我帮你取名字吧，我说好啊好啊好啊，英文绘画老师取名字嘛，所以他就取了这个 Aaron。Aaron 是所有英文名字里头的第一个名字，因为他 double A 嘛 ，A-A-R-O-N 哦。那后来也没有多想，圣经其实名字不太好，叫亚伦，有没有？亚伦这拜金牛犊啊，但是也就没有特别对信仰，当时也没有好像格外的追求了，就觉得说啊，没个 Aaron 很好，后来就一直用到现在哈。但其实马可呢，他对我后来生命的影响是蛮大的。蛮大的哈，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使徒行传》第13章哈，第13章这里。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13章的话呢，这里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行哈。那么在第一节到第三节呢，当然是一个宣教的呼召啊。第一节说，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呢，有几位先知啊和教师。下面好多名字，好多名字哈。那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哈，哎，说到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嘛。所以比较可能的情况是在安提阿教会里头有一些先知恩赐的弟兄姊妹。好，他们说到圣灵感动我啊，说要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工去宣教。那么当然有这样的话出现的时候就需要查验，对吧？所以这是整个教会的查验呢。整个教会查验还不是随便的查验，是禁食。禁食哈，禁食。第三节说于是禁食祷告，有没有？他们做确认，很认真很认真哈。我相信也是问巴拿巴问保罗问当事者。然后一起寻求上帝对于教会的带领啊，于是就确认了，那就派了保罗巴拿巴啊。那第五节说呢，到了撒拉米哈，就在犹太会堂里传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啊。那这边的约翰呢，其实就是马可了啊，因为古人有两个名字，也许是双语的现象啊，也不一定哈啊，不同语系都有不同的名字。那么保罗，所以第一次宣教旅行的其实的成员有谁呢？有保罗，对不对？还有巴拿巴，啊，还有马可啊。保罗的宣教旅行都是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的，所以很好记。啊，那保罗、巴拿巴、马可呢，就从这里出发了，从西流基这里呢坐船就到了所谓的塞浦路斯，啊，塞浦路斯也叫做居比路了。啊，那如果你到这个有关于这个土耳其啊希腊去旅游的话呢，在地中海呢是很值得去这个塞浦路斯岛的，啊，它有很多的考古的东西在里面，风景也很优美，啊，你走那个海岸步道呢，沿路一直从萨拉米到帕福是非常的漂亮啊。所以保罗、巴拿巴还有马可他们就到这里了，到塞浦路斯啊。先在萨拉米，后来到塞浦路斯居比路这里的省会，就是帕福这个地方啊，有第一次宣教旅程。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第六节哈，第六节，第六节说呢，经过全岛直到帕福，有没有？刚跟诸位讲到帕福是一个居比路的省会嘛，到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啊。那么这个 bar 只要加一个 bar 在前面，就是什么什么的儿子啊，所以 bar 巴耶稣就是谁的儿子啊？ 啊，对，所以他爸爸叫也叫耶稣啊，所以 bar 很好记啊 ，bar 是什么什么是子的意思。好，那么第七节说这人常和方伯，方伯呢，啊，有时候中文翻译，因为和合本翻译是比较早期的了，啊，其实方伯呢，方伯就是省长的意思，省长，省长很大呢，啊，居比路的省长叫做什么保罗啊？叫做啊士求保罗哦。路加说他是一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啊。所以士求保罗呢，他是一个应该是非常敬畏鬼神的人，敬畏鬼神的人啊。那么在第六节说到这个以驴马是行法术的意思，也就是刚才前面的那个什么耶稣啊，巴耶稣，巴耶稣啊。那么其实呢，这个所谓的他会法术，会法术哈，那么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当中的用法是翻译是很不一样。这个字呢，大概在马太福音当中也被翻译作啊，像那个东方的博士们的博士。那么，所以这个博士这个行法术比较像是占星家，看星象的。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其实中国的看星象是个官职，叫做钦天监。钦天监啊，那么这些皇帝们呢，在判断重要的事物的时候呢，他们也会参考这些钦天监啊，问一下最近天象有没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啊，然后透过这些观察星象啊，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诞生的时候有东方的博士们，他们是星象家，他们星象家啊。好，那回过头来，那么这个省长啊，他大概旁边会有一个这个巴耶稣星象家，大概他就是很敬鬼神的人嘛、啊、他希望他所做的决定呢都不要违反老天爷的旨意啊，老天爷的旨意。但这个人叫做士求保罗。你发现呢，第九节说扫罗又名保罗，有没有啊？哎，你发现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呢，谁改名字了？其实不是改名字，他是又名，又名啊。那么为什么会从扫罗 Saulos 啊？然后呢，从这个地方开始呢，就称他叫做 Paulos， 叫做保罗呢？那么扫罗是希伯来语啊，那么这个保罗是希腊语。当然一般传统的解释就是说呢，因为这个时候保罗第一次宣教旅行了嘛，他要往这个外邦去，所以外邦就是罗马帝国，大罗马帝国的话呢，官方是用拉丁语，那么基层是用希腊语，那保罗要在基层去传福音嘛，所以很习惯会用一个希腊语的名字嘛。但另外一种比较新的研究呢，大概是也是这些年来对于新约背景的研究，因为这边出现了个叫士求保罗，士求保罗是省长，士求保罗后来信主了，而考古学者告诉我们，士求保罗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名字，因为士求啊是族名，保罗啊是人名。也就是说，这个保罗是在士求这个大家族里面叫做 Paulos， 这名字非常少见，有一些名字你连念都不会念，非常少见。那士求保罗是非常少见的名字，而且我们在研究在第一世纪的罗马帝国的元老院的时候，元老院里头有一个名字叫做士求保罗。如果你把圣经做关联的话，士求保罗士求家族是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望族。现在很多考古的资料包括一些铭刻都可以证明这个士求保罗他是元老院的成员呢。他是居比路这里的省长，有没有啊？所以有一种可能就是保罗跟巴拿巴本来是要在塞浦路斯这个地方宣教，因为巴拿巴是塞浦路斯人嘛，可是在这个宣教的过程里面呢，人数信主的没有很多，但是省长信主了，省长信主了哈。那么有没有可能省长信主之后呢，他就很希望 他家乡的同胞也可以信主，有没有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跟巴拿巴从居比路这里后来转向庞菲利亚的别家，一路走塞巴斯特大道到比西底的安提阿的原因啊。这是一个在逻辑上呢很能够说得通的理由。好，那你说这个跟扫罗他又名保罗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在古代呢有一种叫做恩主制度。在古代罗马帝国的话 ,1% 是属于资源比较丰富的，所以罗马帝国 90% 几九成以上都是穷人。请问罗马帝国有没有中产阶级？罗马帝国没有中产阶级。要么就是有钱人，要么就是很穷的。很穷的哈。所以非常有可能是比西底的安提阿这个望族侍求保罗，他信主了，他希望保罗这个团队可以到他的家乡比西底的安提阿去传福音。而这一路上他所需要的所有的资源、支持、人脉，侍求保罗愿意支持他。
向道为定之人，我爱
而且罗马帝国里头现在有一个很新的研究叫做恩主制度，我想最近包括那本书像校园出的新书天启保罗张凯旋老师所写的里头也有提到有关于恩主制度，也就是在罗马帝国里头因为资源很集中在某一些人身上，所以那个地区的人形成一种文化，就是呢我需要依靠那个施恩者的帮助，接受恩典的人对施恩者感恩是必然的表现啊，在菲律宾有这样的现象，就是要认干爹了，所以他们的婚礼上面干爹是非常重要的。你干爹是谁？这个家族里面就有一个干爹，有个干爹哈。那干爹呢？他如果你是这个家族里头的干爹的话呢，那你就要这个家族里头有人要念书啊，经济上有问题啊，各方面有困难呐，工作要找工作要疏通啊，你就有没有义务帮助他？有。因为人家叫你什么爹，叫你干爹哈，所以你觉得被人家认干爹，他心里面舒不舒服？舒服，因为等于是我是这个家族里头被公认德高望重的那一个，有没有？他也会尽他的能力。好，所以这对罗马帝国第一世纪的研究里头呢，其实呢，甚至有到一个地步是呢，那一区的税有可能都恩主帮他缴的，到这种地步。那当然那个区域的人对于那个恩主的相信力就很强，有没有？甚至都愿意换成那个恩主的名字。好，回过头来，为什么扫罗又名保罗？他本来就叫保罗，可是因为在释求保罗这件宣教史上面，释求保罗愿意给他宣教很大的支持，扫罗又名保罗，为了纪念释求保罗在他下一段宣教旅程当中给他的帮助。这也是一种从这个新约世界的背景里头去研究经文的一个方式。好，回过头来，所以本来计划第一次宣教旅行计划本来是只有到塞浦路斯的，可是因为释求保罗加进来，计划改变了。那么我们来看哈，《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十三节，保罗和他的同人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谁就离开了？约翰就离开了。约翰就是马可。那么马可为什么离开呢？是很多传道人很喜欢去猜测的。因为他想家啊。因为他这段路不好走，因为塞巴斯的大道，如果你有机会看到YouTube 上的影片的话，他就上山了。那条罗马大道跟一般平地的罗马大道不同，很不好走。有人就说呢，马可他就畏苦怕难呢，所以就半途而废了。所以至于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呢，后来就不带马可去，有没有？有没有哈？但是我刚才讲这一段呢，你想一想，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这段行程不在原本的计划里面？马可很有可能是一个非常看重计划的人，非常看重计划的人，有没有？啊，不行，你一定要给我计划，给我功课表。啊，的确，我们在刚才我说到，其实纪律跟规律是很重要的。好像我自己也是一样，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做什么，我大概都规划好。可是一定要保持一个弹性。马可很有可能他第一次宣教旅行其他的现象就是因为他跟原本的计划不同，但是在宣教的过程里面，其实保罗不断在保持弹性，有没有？他有计划，神让他往这里走往那里走哈。所以第一点我分享的是哈，在团队的侍奉里头需要学习保有弹性的精神跟态度，保有弹性在团队侍奉的过程里头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跟配搭，我想这个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团队侍奉需要学习保有弹性的精神和态度，这也许是从马可的事件里面我们可以学到。 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是呢，团队侍奉需要练习为着突发状况而预备的准备。你说准备有很多种啊，我把我节目准备好，把我的工作准备好，把我平常该准备的准备好，那已经是很棒了。在马太福音第25章讲到有五个聪明的童女跟五个愚拙的童女，那个聪明跟愚拙跟平常的准备都没有关系，因为聪明的童女也有准备哦，愚拙的童女也有准备哦，准备平常的量 OK 的吗？ OK 的吗？那你说没有，聪明的童女比较警醒，没有，他们都在睡觉，他们都在睡觉啊，所以警醒不是不睡觉啊，麻烦你一定要睡眠充足。聪明的童女唯一差在她会为突发状况做准备，也许久久一次。我觉得我们可以养成一个习惯跟练习，怎么为着突发状况做准备。我想每一个人所执掌不同的侍奉，有没有预先想到一些突发的状况？
人生在来江上，他总不认活在真无火眼间，你我可曾时刻精心等候，等在明亮又满天，你能否说出好我已预备，光明天叫我冷静，从来时候我们是否精心欢喜等候迎接主来临。
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吗？我们知道卡拉扬伟大的指挥家，有没有？卡拉扬的指挥是不看谱的了，所以我就很欣赏，他竟然可以把整个谱记下来。那卡拉扬怎么样成为指挥家？他本来是第一小提琴手，可是他每一回他就会把那个谱背下来。第一小提琴手嘛，万一指挥你不要说挂了，第一小提琴手要补位，对不对？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吗？不是，机会是给懂得前瞻而且愿意提前准备和付代价预备的人。机会是给懂得前瞻而且愿意提前准备和付代价预备的人。好，这是我今天简短跟诸位分享的这一段塞巴斯特路线的转换跟马可脱队的可能的原因哈。那么给诸位一些，我们一起来勉励。
当天地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你当竭力做神无愧在主。